愿主向我垂听，使我的心生命，使我们爱我中所爱，心中所用我心。
第一节再来，
愿主向我垂听，使我的心沉溺，使我的爱我出所爱，心中所向我心，愿主向我垂听，直到我心清洁，使我心灵与主安宁，遵行主旨不懈。愿主向我垂听，使我全人成圣，使我能够消除膀胱，发出伤处光荣，愿主向我垂听，赐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
亲爱的圣灵，今天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吹气，好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丰丰满满的有你的自己在我们的里头，好使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从里面的改变，充满了神的爱，被圣灵所洁净，也使我们里头充满了一个因神同在而有的极大的甘甜，极大的喜乐，极深极深的一个满足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何等的劝切劝切，而你在主耶稣在你宝贵的救恩里要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丰满。我们的未得之地太多哦，所以亲爱的圣灵，我们今天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吹气，进入我们的里面，那不是我们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是哦，圣灵，你凭己意那样子啊，把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所需要的生命吹到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会知道你在我们里头做工。我们谢谢你。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我们上稍微低一点点。 望今天早晨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圣灵面前，一个敞开的灵，像圣灵是敞开的，好像鸽子一样是温柔的，当它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位慈爱的圣灵把神的爱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愿主赏我垂听，使我的心生灵，使我更爱我主爱心主所要我心，愿主向我垂听，直到我心清切，使我心灵与主合一，遵行主旨不懈。愿主赏我垂听，使我全人称圣，使我更懂小主榜样和主上主光荣。愿主向我垂听，赐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
有感动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带领我们。亲爱的圣灵，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我们的心是预备好的，要来领受你今天要带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那个祝福不是别的，而是你荣耀的自己。愿你更多的把主耶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好使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对我们的爱，真知道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贵而且完全的计划，真正的知道神覆盖我们，如同老鹰用翅膀覆盖幼雏，真的知道我们今天是在你那个完全而且荣耀的同在里头，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对你说，我们对你是渴慕的。哦，哈利路亚！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洁净我们，也让我们被神的爱所充满。耶稣，我们渴慕你，我们渴慕你。 的名，阿们。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的题目是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要继续讲到这个题目。我们今天是我们第三次讲到这个题目。我们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圣灵丰满的祝福，圣灵所要给我们那个最大最大的祝福，不是别的，乃是他的自己，乃是神的自己。圣灵所要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这位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有自己的意志，他有自己的他为我们担心，他为我们祷告，他有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啊，他启示我们。圣灵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不是别的，乃是这位有位格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的自己，就与我们一生同行，他就站在我们旁边做我们的保惠师，安慰我们，鼓励我们，保护我们，而且在我们里头教导我们。这就是这位圣灵宝贵的工作，圣灵丰满的祝福，那个最大的祝福不是其他的，乃是就是这位神的自己，他一生与我们同行，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而且他就在我们旁边，他有自己的思想意志，所以他看到了神的儿女一切的需要，他看到了我们心里的忧愁，我们的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们需要安慰医治的地方，需要被提醒的地方，他看到了如何在我们的里头动工，使我们的一生更明白神的旨意，更多的行在神的旨意里头。这就是这位宝贵的圣灵，他要给我们最丰满的祝福，就是这个，就是他的自己，就在我们旁边。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了，圣灵的表号，圣灵是灵，所以人对圣灵的认识是很有限的，凭着我们有限的智慧知识，我们一生有限的经历啊，人在这个肉身受限制，我们对这灵的世界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上次讲到了奥古斯丁，他讲的当人承认他不认识神的时候，那就是人对神最好的描述。我们没有办法描述圣灵是什么，我们的了解是太有限了。所以圣经当中呢，用了许多的表号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灵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他的自己，他是一个怎样性情的一位神，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怎样动工，他怎样行事，怎样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当中用了圣灵的表号来向我们介绍圣灵自己。我们讲到了圣灵的表号，第一个是鸽子，我想说我们很熟。如果我们讲到圣灵的表号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要表示说从此之后我们在圣经当中凡是看到这些表号的东西，我们会今天会讲好几个，我们讲鸽子，我们讲鱼，我们讲火，讲水，讲江河，这些东西都是圣灵的表号，可是也并不表示从此之后我们只要在圣经当中看到关于圣灵的表号的这几个东西就很神经紧张的是说，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圣灵，不是这个意思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何西阿书七章十一节，神责备以色列人，他说以法莲啊，你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你求告埃及，投靠亚述。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是长子，所以圣经当中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人，就责备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那时候就不寻求耶和华神的帮助，就求告埃及，投向亚述，所以就说他们像鸽子一样愚蠢无知。那这个很好的例子，不是说我们看到鸽子就马上神经紧张了，这个是不是圣灵？不是的，要从整本圣经来认识圣灵的工作。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圣灵像雨，我很喜欢我们这边列的最后一节的经文，你浇透地的里沟，润平地基，降甘霖使地软和，这当然是形容雨嘛，是不是？可是我们从真的圣经来了解的时候，这的确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人心里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这样的圣经，或者说思想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可以稍微停留一下。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用的字眼啊，我们不是说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圣灵要浇灌在人的心里要做什么事情，不是，我们不是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意思， 不是在解经。可是我们的确可以思想一下，可以停留一下，在这些经文里头，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好像就是这个样子，雨怎样降下来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怎样降下来使地软和，圣灵也好像这样子，像雨怎样做的，在人的心里做类似的工作，同样的工作，他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他医治我们心里的许许多多的高低起伏，许多的伤痕，像犁沟那样的伤痕，医治我们，润平，这种润平，我们心里的犁沟，那个有时候不是一个言语上的说服我们，或者是一个头脑上的一个怎样的思想，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说服了我们，觉得说我得到了医治。圣灵的工作常常不是这样子，圣灵的工作常常是更深刻的。可是我们需要愿意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圣灵的面前，心向圣灵敞开的时候，圣灵做许许多多像这样子宝贵的工作在我们的心里，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使我们的心是柔软下来的，像神是柔软下来的。就在不知不觉，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那个做工是常常是眼睛不能看见的，可是他就在那里慢慢的慢慢的使我们的心向他自己更多的敞开，对他生出一个渴慕来，希望圣灵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或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更贴近神的心思跟意念，使我们更清洁，更多的充满了神的爱。我想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像雨这样子，春雨绵绵，下雨的时候你不会看到很大的惊天动地的怎样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可是当这块心田，我们的心田就这样子敞开在圣灵这样的绵绵细雨底下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它浇透了我们地的犁沟，润平的犁脊，而且我们的心里向它是柔软的，是敞开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需要我们花时间来到圣灵的面前，让它做工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要继续这个题目，圣灵的表号火。我想这很清楚的，圣灵用火来当作表号。自从耶和华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神常常用火来代表他自己的同在。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了许多次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了祭坛上的祭物。比如说以利亚在山上求雨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摩西他们建会幕要献燔祭的时候，那个火是从天上降下。神常常用火来代表他自己的同在，代表他就是在那里。所以不只是火，不只是圣灵的表号，火也是神自己的表号。神常常用火来代表他的自己。比如说以色列人形容那个约柜上面的基路伯当中那个神的荣耀，以色列有一个 专有名词来形容那个，就是说基路伯上的火焰之类的，这样的形容词就是那样子的来代表神。所以火是一个神的同在的表号。比如说这里讲到圣灵，我想是很清楚，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说，这是施洗的约翰，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有一位更大的要来，指的就是耶稣。他来了之后呢，耶稣要做什么事情呢？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那是一个并列的两件事情。然后呢，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指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的事情。那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忽然之间天上有响声下来，有大风吹过， 然后呢，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而且呢，圣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显现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有看见，对不对？没有看见啊，圣灵好像那个火焰啊，舌头如火焰这样，火的形状这样子降在他们个人头上。那个当然是指的说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他们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说起别国话来。照着圣灵的口才，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以赛亚书四章二到五节这里讲到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那指的是耶稣。耶和华的苗裔，那指的是耶稣。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 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然后呢，三到四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所以很清楚，这边讲到说，到了主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日子，成全他救恩的日子，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所以这样子来形容圣灵，是一个形容圣灵是一个公义的灵，形容圣灵是像火一样，是一个焚烧的灵。他来了做什么事情呢？他要将我们的污秽除去。锡安的女子 Daughters of Zion 圣经上也常常用这样的讲法啊，指的是锡安的居民。有时候翻译圣经上翻译成中文和本圣经翻译成锡安的居民，或是有时候把它指的就是以色列民，这样子就是这样的意思。诗篇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圣灵来了，这位公义的灵，焚烧的灵来了，做什么事情呢？他要把锡安女子的污秽除去，要把以色列民的污秽除去，他要做洁净的工作，他要把杀人的血，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做洁净清洗的工作，而且呢要做使人得胜成为圣洁的工作，圣灵来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这里称它为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所以很明显圣灵取了火这个表号。下一段还有一个关于圣灵的表号，圣经当中用气或是用风来形容圣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号这样来形容圣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20章22节，那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显现，然后差遣他们要出去为他做见证传福音。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很清楚吗？对吧？向以色列人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圣经上用气或是用风来代表圣灵，来预表圣灵，这样讲。或者创世纪2章7节，我们熟悉的经文，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里这个有灵的活人，那个指的并不是圣灵的全部，对不对？圣灵的全部要等到主耶稣成全了救恩，这样子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可是亚当夏娃受造的时候是完全的，是没有犯罪的，他们受造完美无缺，心灵跟身体都完美无缺，所以他们那样的生命里头是受造的完全的生命里头，造的神的形象，被造的生命里头是可以承受圣灵的。所以呢，耶和华神将生气，将气吹在他们鼻孔里，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们就领受了耶和华神的灵。所以很清楚，圣经上用气或是用风来预表圣灵。比如说这节经文，我想我们也很熟悉，以西结书37章9到14节，主对我指的当然是以西结嘛。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那个原文作风，气息啊你要从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以西结在异象之中在旷野看到了一群骸骨，都已经完全枯干了，我想这些经文很熟，都完全枯干了，死透了。 那代表以色列家那个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是死透的了，死到透了，已经都是骸骨了，而且不只是骸骨，而且是枯干的骸骨，已经 都没有肉了，完全都干了，是一个死透了的生命。以色列人在神属灵的家中，属灵的生命是如此死透的。可是呢，神要以西结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中文和版圣经有一个小字说，原文作风。气息啊要从风而来，要从就是你不知道这个气息从哪里来，就像风吹过一样。然后呢，这些骸骨就都要活过来。然后呢，下一段经文，神呢就向他们解释，向以西结解释说，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呢？看十一节，对不对？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对吧？所以下一段经文从十一节开始是，神向以西结解释这段预言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样的，他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骸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所以十二节就开始解释，你要发预言，刚刚发的预言是什么意思呢？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很清楚，对吧？耶和华神要以西结发预言，那个预言是说什么呢？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进到这些骸骨当中，这些骸骨就都要复活了。神向他解释这个预言的意思，预言的意思是什么呢？预言意思是以色列人说，我们就像骸骨一样都死透了，但是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当那个气息进入，在意象中以西结发的预言，那个气息进入那些骸骨当中的时候，那些骸骨都活了。那个意思是耶和华神的灵进到以色列民里头，以色列民觉得他们已经死透了，但是当神的灵进到以色列民里头之后呢，他们就要活了。这两个意思是平行的，对不对？所以很清楚，这里呢，耶和华神的灵就等于气息，就等于从风而来，从四方而来的风就等于气息。对，圣经当中是用气息或是用风来预表圣灵。还有不止这样子啊，约翰福音三章五到八节，耶稣说，这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的时候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作工在人心里，是肉眼没有办法看见的，我们不知道怎么作工的，因为圣灵是灵，咱们有限的知识、智慧跟经验里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圣灵的作工的，是怎样作工的。可是呢，耶稣这里对尼哥底母说：“你不要觉得稀奇，要重生这件事情，你不要觉得稀奇。圣灵作工是像怎样子呢？像风吹的意思吹，你看见风作工的果效，风吹了之后，你看见了叶子的响声，风的响声，你看到树叶摇动的这样的风吹动的响声。”可是呢，你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看不见，你不知道风是怎么做工的，它究竟怎么发生的，你不知道，你只知道它做工的果效。圣灵做工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圣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是怎样做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做工的果效。这个就是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用气息来作为圣灵的表号。下一节经文，我想我们是很熟悉的《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我们刚刚已经 读过了，刚刚强调的是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这边呢强调的是风。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好像这个圣灵充满门徒之前呢，有一个 天上大有响声，然后有一阵大风吹过，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好，空气怎样的无所不在，这位有位格的圣灵也就时刻的与我们同在。空气是无所不在的，圣灵呢，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我们这样子很舒服的活在这个空气里头，没有感觉到空气的存在，可是它就是在那里。圣灵也是这样，我们不是随时都会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其实我们应该要，可是我们常常会被许多的世上的事情塞 check 了，没有注意圣灵的同在。可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同在，他就是在那里，圣灵环绕我们，他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圣灵是怎样工作的，人受限在我们的知识智慧还有我们的经验里头，我们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头，而且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受这些限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圣灵是怎样动工的。可是他就是在那里随时的与我们同在，而且呢随时的在我们心里工作，如果我们的心向他敞开的话，但是我们却在那里领受了圣灵工作的果效。好，这里有一件事情，中国人的思维，理性的思维，我是指的理性的思维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整个西方的理性的思维都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中国人思维跟犹太人的思维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想想看，我们讲到说，中国人喜欢定义，就说这希腊哲学的影响思想下就是定义，就是说我们讲说，一个水瓶子，水瓶是什么？就一个水壶，是水壶好了，水壶是什么？水壶就是一个把手，一个容器，可以是铁做的，可以是陶土做的，可以是锡做的，金属做的，它大概可以是圆的，可以是方的，而且它通常有个把手，可以让你拎着，还有一个盖子，可以盖起来，所以你会形容水壶是什么，你开始定义水壶是什么。形容出来，描述出来，这是我们受了这个比较是，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会这样子来做。可是犹太人的思想不是这样的，他们对事情，他们比较不会从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来思想这件事情，他们比较是想说，它的功效是什么，它是做什么用的，这是犹太人的思想，就是对，他们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的思想是如此的。所以他们形容水壶的话，他不会给你定义这么多，有个金属做的，陶土做的，有个壶嘴，有个盖子，有个把手，他不会这样子形容。他就说，那是烧水用的。水壶是什么的？水壶是什么？水壶就是拿来烧水的东西，装水然后烧水的东西。这会是他们定义水壶的方式，跟我们的思想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受了这种希腊哲学的思想，或者说训练，我们的思想模式跟犹太人会不太一样，真的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我每次想这个例子，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物理系的嘛，物理系的同学比较会想要开始定义思想这些东西，这是我们训练的一部分。所以呢，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天气蛮好的，是个冬天，因为有一张照片，真的有一张照片在那个场合。大家穿的是外套，这样，所以应该是冬天，应该是大学一年级上学期，就是开始大家比较熟，开学两三个月到十一二月的时候，应该是冬天的时候，秋天冬天的时候。大家坐在那里做什么呢？那天太阳很好，大太阳，大家坐在草地上，我记得很清楚，大家在那里，一群同学坐在那里，很严肃的在讨论快乐是什么。Okay, 每个人表情严肃，然后在那边讨论快乐是什么。然后呢，我就和另外三个同学，我们四个人呢没有参与那个讨论，我们就在旁边玩得很快乐，这样子。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喜欢去定义这些东西，我们去思想这些东西，快乐是什么？每个人表情严肃，我下次有机会把照片拿给大家看。我们就在旁边玩得很快乐。所以我想这个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喜欢去定义事情，我们这是我们的思维。所以你自己想， 我们华人教会当中，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通常在讲什么事情？华人教会讲到圣灵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思索，我们探讨什么？探讨什么事情？我们探讨什么叫做受圣灵？什么叫做圣灵的浸？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什么叫做满有圣灵？什么叫做圣灵浇灌？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不是吗？这是华人教会讲到圣灵这个题目最常讲到的思维的方式，就是去定义什么叫受圣灵，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的浸，就是等等等等这件事情。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所以这届主日学，我们特别的，就是避开这个问题，我们完全不会讨论什么叫做圣灵的浸，什么叫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受圣灵，我们不会讨论这些东西。看到我们定的题目了，对不对？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要讨论的题目是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要讨论的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带给我们怎样的生命的改变，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怎样的生命的果效。它像气像风一样，那样子风随着一直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真的明白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浸。我这样直白的讲好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什么叫圣灵浇灌，什么叫满有圣灵。我们很习惯的去定义这些事情，可是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但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的工作常常是可能超越我们的理解，他就是做他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可是重要也不重要。重要是当然真理很重要，明白这些事情的定义，这些真理是很重要的。可是呢，另一方面，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所以也不是那么重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了我们怎样的生命的改变，它带给了我们怎样的丰盛的属灵的祝福，圣灵丰满的祝福，这会是这一季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那个默示，英文版本，很多英文版本把神翻译成 God breathed， 神吹过气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意思就是说圣经都是神吹过气的。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吗？圣经就是圣经都是神好像吹过气的。那个当然是让我们想到说圣经都是带着圣灵的工作跟感动在里头，都是圣灵向人启示的，就是那个意思。亚当夏娃怎样受了一被神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照样的圣经不只是字句，那都是神吹过气的。神在他的话语头好像吹进了圣灵，使得神的话语都是活泼有功效，而且是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的临到我们身上。我想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一句话，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很清楚，圣经不只是白纸黑字，不是字句而已，它当然是白纸黑字，可是那个果效，那个重点应该是超越了字句上的那样子的所阐释的，说好像应该是超越那些的，因为那是神所吹过气的，神的话语，那个圣经就是灵，就是生命，它是带着改变生命的能力的，神的话语都是带着功效的，因为那是神所吹过气的，在我们的身上，在圣经的身上。圣灵还有一个表号是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个节期指的是祝棚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除了亚当夏娃那个完美没有犯罪的受造能够承受圣灵之外，从他们犯罪多了之后，那个犯罪的人没有办法再承受圣灵了，只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宝血遮盖了人的罪，使人在神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在圣灵面前成为圣洁，以至于圣灵能够降临在人的身上。所以这是后来说的，因为那是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说圣灵说的，那是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呢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圣经上讲到主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指的就是还没有上十字架。这里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很清楚吧？受圣灵就是活水的江河，圣灵要怎么临到人的身上，就好像活水的江河一样从我们的腹中涌流出来。这个活水的江河是说 rivers of living water， 不是小小的一条江河，不是一个方向或是一个小小的溪流，不是，它是 rivers， 这个很大的很丰沛的信他的人，我们从我们腹中要流出很丰沛的活水的江河，带着生命。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带着神的话语的能力，带着神话语的果效在我们身上，带着丰沛的生命从我们里头要流出来，那指的是我们要受圣灵说的。哥林多前书12: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主的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对，什么叫隐于一位圣灵？好像水一样，好像喝水一样，我们喝圣灵。耶稣说，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那指的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不是吗？我们会真的以为我们去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吗？不会嘛，对吧？这边的意思一样，我们隐于圣灵，就是圣灵好像水一样，我们从圣灵那里喝了，然后呢就是与他的生命有连结，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圣灵用水来当作表号。然后这边也是一样，耶利米书2:13，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指的不一定完全是圣灵，可是同样的，圣经当中神是用水来做表号，来代表他的自己。然后下段经文我们很熟的，约翰福音4，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的这段经文，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对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能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的人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他们通常从犹太地要到南部的加利利那里去的时候，撒玛利亚在中间，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会过约旦河往上走，再过约旦河，他们痛恨撒玛利亚人到那个地步，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宁愿绕远路过河，过河过两次也要照顾他们。所以这个妇人很惊讶，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所以这是雅各井，在创世记当中有读到这里。创世记当中没有，有雅各井，就读这是雅各留下来的。我想一下，创世记当中有没有记载这件事情，我有点忘记了，很抱歉。好，他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雅各井现在是一个不是很确实的知道那是不是真是雅各井啊，是传说中那个就是雅各留给他子孙的井，然后呢现在是一个观光圣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自己留给我们，他自己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这里讲了三种水，对吧？这里讲了三种水，第一个水是什么呢？耶稣渴了，耶稣渴了，就向他要水喝。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个水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水是满足人肉身的干渴用的，不是吗？很清楚，对吧？耶稣走路渴了嘛，困乏了，请你给我水喝。然后呢，耶稣的撒玛利亚就很，这个妇人就很奇怪说，你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给了你活水。这活水是干什么用的？活水满足人心灵的饥渴，是吧？这很清楚吗？耶稣接下去讲说什么？然后妇人说，你又没有打水器去井用身，你到底是谁可以给我活水呢？可以满足我心灵的饥渴。我想这妇人也不是很笨，对不对？他马上知道说这个活水，我不知道他是装傻他还是真笨啊。就说，活水哪来的活水？活水很好啊，给我啊。可是耶稣指的是满足人心灵需要的活水。可是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他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你如果能找到生命的泉源，你如果能找到这条在圣灵里头活水的泉源，你不止自己心灵里头能够得到满足，你能够成为别人的供应。那个泉源是那样的丰富 ，rivers of living water， 是那样的丰富，不只是自己够用，能够满足自己心灵的饥渴而已。当一个人找到了生命的泉源，哦，他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他可以让许多的人得满足。那是指的这个是泉源啊，在圣灵里头，耶稣把这样生命的泉源赐给我们。凡信他的人都要受圣灵，都要在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是那样的丰满，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如果看这段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故事，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让他明白了敬拜的真意，让他明白了遇见了这位救主耶稣之后，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是约翰福音这里有一段记载，他就把他原来打水药的水瓶就留在井旁，然后呢，他就去回到他街坊邻居当中，把了一堆人找来替耶稣做见证，信主的人就很多了，他们来见了耶稣就信主了。他不止自己找到了生命的泉源，找到了活水，他里头有这个生命的泉源，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啊，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满足了别人的需要，供给了别人。圣灵也用膏油来做表号。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中看见两棵橄榄树，中间立了一个纯净的灯台，借着两根橄榄枝流出来的油，使灯台能够发光照耀。他不明白这异象的意思，于是天使指示他。下一句话我们很熟，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对吧？这经文很熟吧？这经文前面的意象是什么？就是先知撒迦利亚看到一个金灯台在中间，旁边有两棵橄榄树，然后橄榄树的枝子呢，就源源不断的橄榄油就流到那个灯台上，然后灯台就一直亮着。然后呢，他不明白意思，天使就告诉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神的灵才能成事。意思很清楚。教会或是信徒，如果要为主发光，要那个燃烧的火，要灯台那个火，要那个光，那个生命必须从哪里来？那个供应必须从哪里来？必须从橄榄树需要依靠圣灵，对不对？要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那个橄榄树的留下来的油呢，就代表圣灵。 由源源不断的流到这个灯台里头，使得信徒或是教会能够为主发光。而且这个油是一个新鲜的油，它不是从一个器皿当中这样子倒在这个灯台上的，它从橄榄树上啊现榨就这样流下来的。人在圣灵里头应该也是如此，我们不是依靠过去的圣徒的圣灵当中的经从圣灵领受的祝福或是经验，或是我们过去所累积的，是那新鲜的圣灵的膏油每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那个橄榄树那个新鲜的膏油，那橄榄枝橄榄油不断的流到那个灯台上，使人使教会能够信徒信徒能够为主发光。这是一个圣灵不断的且新鲜的供应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里的恩膏指的就是圣灵，我们从主所受的圣灵，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灵里头，高摩我们像那个橄榄树留在那个灯台上的橄榄油一样，那样的高油，那样的油存在我们心里，这样的恩膏的教训使得我们住在主里面，圣灵使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也许下个礼拜，我们今天先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希望有一点诗歌，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有一点祷告，下个礼拜也许我们继续完成这个。好，我们来唱我们今天早上唱的那一段，我想看我们要唱什么诗歌啊？好吧，我们唱这个，我们唱完之后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圣灵像气息一样，它像风一样，今天早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神愿圣灵的气息吹向我们，进到我们的里头。也许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地方已经枯干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是不管那个枯干是多么的大，甚至我们的生命像那些骸骨一样都死亡了，但是当圣灵进到我们当中，当神向我们吹气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过来，我们要重新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恢复与神的交通，重新的领受哦，主耶稣在宝贵的救恩里头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活过来。今天早晨，愿圣灵向我们吹气，使我们活过来。
愿主向我吹气，使我的心生灵，使我能爱我主所爱，心主所用我心。
再次
愿主向我吹气，使我的心生灵，使我能爱我主所爱，心主所用我心。愿主向我吹琴，直到我心清浅，使我心里主得 们请主持无限，愿主向我垂听，使我全人成圣，使我能够守住刚刚发出上出光荣，愿主向我垂听，赐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亲爱的圣灵啊，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知道你也就在这里，求你向我们吹气，求你向我们吹气，求你向我们吹气。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不明白你的气息是怎样吹入我们的里头的，但是风吹着自己的意思吹。亲爱的圣灵啊，求你照着主耶稣对我们那极大的爱，照着主耶稣在我们身上那完全的救恩，向我们吹气，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吹，进入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需要明白，但是当你随着自己的意思向我们吹气的时候，我们都要苏醒过来，我们都要复活起来，成为有灵的活人，成为耶和华神的军队。亲爱的圣灵，求你向我们吹气，愿主向我吹气，赐我永远生命，使我永远与主同在，永远与主同行。
感谢主，